官方的俄罗斯塔斯社报道说，俄罗斯旅游业界计划今年秋季举行一系列活动，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访问克里米亚半岛，由俄罗斯方面创办。总部在莫斯科的中俄旅游合作协会的一名领导人说，克里米亚大桥开通后，中国游客对克里米亚的兴趣将会增加，将组织针对中国游客的一些旅行社的代表首先访问克里米亚，使他们制定中国游客在克里米亚旅游的路线，并同当地的众多疗养院建立联系。这位俄罗斯旅游业界人士说，克里米亚能够吸引中国游客，因为那里拥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二战结束前曾经在克里米亚举行了著名的瓦尔塔峰会。这个历史故事很多中国游客都知道，但是他承认目前去克里米亚的中国游客仍然很少。他说，中国的游客对一些旅游服务基础设施较为挑剔，曾经试探性的组织过一些中国游客去克里米亚，但中国人的兴趣不是很高。克里米亚大桥开通后，这一种的局面会改变。克里米亚半岛地理上和乌克兰大陆相连，各种物资供应和交通联系过去一直都依赖乌克兰。俄罗斯的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这个亦都是当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决定将克里米亚归乌克兰管辖的主要原因之一。俄罗斯大陆与克里米亚之间被黑赤海峡隔断，因此交通和物资供应过去主要依靠海上渡轮和空中航班。连接俄罗斯本土与克里米亚大桥最近建成通车，普京总统亲自参加了通车仪式，但是一些俄罗斯媒体报道说，由于克里米亚境内道路年久失修，俄罗斯大陆一则大桥附近亦都缺少道路，汽车驶入大桥前以及过桥之后仍然会遇到严重的交通堵塞。国际社会一直谴责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不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领土。克里米亚大桥开通对俄罗斯具有重要政治象征意义，但却招致乌克兰和西方社会的批评。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访问俄罗斯，当地旅游业界期望克里米亚与莫斯科、圣彼得堡、贝加尔湖一样，将成为最受中国人欢迎的俄罗斯旅游目的地。克里米亚旅游部长说，克里米亚官方代表团两年前曾经访问过中国，解决了去克里米亚的中国团组游客免签证的问题，然后接待了第一批中国游客。克里米亚地方政府专门设立了两个工作小组，负责和中国协调联系。俄罗斯旅游业界最近发出呼吁，当局应该对前往克里米亚和俄罗斯其他地方疗养院治病的外国游客提供一个月的免签证待遇。克里米亚曾经是苏联著名疗养度假地，但苏联解体后，克里米亚的很多疗养院和其他的旅游基础服务设施极少被投资更新改造，他们普遍年久失修。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遭遇了国际制裁，这个使外国资本甚至俄罗斯的一些主要银行和商业企业都害怕去当地投资和经商，贫困的克里米亚经济亦都因此更加雪上加霜。克里米亚危机前，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中产阶层都不愿意去克里米亚度假，他们认为克里米亚的旅游服务品质低，但价格却十分昂贵。如果去克里米亚黑海对岸的土耳其、保加利亚等地，或者是更远的埃及，花更少的钱却能够获得比克里米亚更好品质的旅游服务。为了打破国际孤立，俄罗斯控制的克里米亚地方政府去年亦都制定了吸引中国游客和中国投资的一揽子方案，包括在当地的一些官网上提供中文阅读选择，在克里米亚半岛兴建中国之家，发行中文版的克里米亚旅游手册和各种介绍读物。克里米亚当局还计划和中国各地加强联系，更多举行地方政府代表团的互访，在办展览和博物馆领域和中国加强交流。克里米亚大学亦都计划开设中国学系，培养了解中国的地方人才。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说，克里米亚亦都希望和中国加强经济和贸易联系， 當地出產的紅酒和谷物都已經向中國出口，但一些當地官員承認，由於受到國際制裁，有些中國公司向克里米亞出口商品後，在結算和匯款上都遇到極大困難。克里米亞當地居民今日如果想去西方國家旅行，他們不能夠在莫斯科，而只能夠去烏克蘭首都基輔的外國大使館辦理簽證。克里米亞被吞併後，烏克蘭亦都通過了專門法律，去克里米亞的外國人必須經過烏克蘭並獲得烏克蘭簽證。克里米亞被吞併後，一些俄羅斯的演藝界和其他領域的人士曾經到當地訪問過。克里姆林宮亦都組織過極少數親俄西方政客訪問克里米亞，但是他們後來都遭到了烏克蘭制裁，被烏克蘭政府列入黑名單，禁止入境。烏克蘭政治學者費先科說，在克里米亞從事旅遊等活動應遵守和符合烏克蘭法律。他說，由於交通和基礎設施落後老化等各種因素，俄羅斯人去克里米亞亦都並不容易。
Это дело России, кого приглашать в Крым. Но даже для россий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есть большие проблемы с посещением Крыма.
費先科說，邀請誰去克里米亞，這個當然是俄羅斯的事情。但俄羅斯公民去克里米亞現在也都可能會有問題和麻煩。烏克蘭已經警告過中國等國，烏克蘭的立場是，克里米亞是被俄羅斯佔領的地區，因此去克里米亞旅遊、經商都會面臨風險，任何遊客都應該知道這一點。烏克蘭危機之前，中國曾經在克里米亞大規模投資，建設港口和物流中心等項目的計劃，但是後來都沒有下文。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莫斯科報導。